召集我们在你的脚前，主啊，我们觉得蒙了何等的恩典，所以今天晚上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仰望你再次向每一个人施恩，开启我们的心，也预备我们，好让我们不失去你爱的片段。但在这个时候，你真的对我们的心说话，是吧？虽然我们是空手而来，但愿能够在你里面饱满的回去。为了今天晚上的聚会，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向你献上感谢。靠这个基督可爱的名，请我们翻到但以理书。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九章。24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赎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知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出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之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我们特别注意27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之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那弟兄姊妹都知道，从今天开始，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继续我们没有完成的一个系列，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用了2个梯次的时间来看圣经中的预言，就是预圣经预言我们希望有一番的综览。我们曾经说过，圣经大概有1800多个预言，但是却围绕在2个重要的焦点，一个是主耶稣第一次来，还有一个主耶稣第二次来。刚才我们所看的但以理书有70个期，这70期呢能分成69个期，还有最后一个期。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期大概是指的7年。那么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开始，经过69个期，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就必被剪除一无所有。那果然我们知道，在根据这一段的圣经，主耶稣果然在那个时候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就是弥赛亚，他为我们剪除，被在十字架上被剪除。所以我们知道，原来这些预言是围绕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那个焦点上。但是呢，这个70个期呢也包含最后一个期，所以这个梯次就第3个梯次，大部分的时间我想我们仍旧是围绕着第二个焦点，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那尤其是主耶稣回来的前夕，大概是2520天，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一期之内。那一期之半呢，就是3年半，最后在主回来以前有3年半的大灾难。那么然后呢，我们一直说到国度，最后呢说到新天新地。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这个梯次主要的内容，因为有许多的事到现在还没有应验，尤其主快要回来，那这些是根据圣经，我们都知道，在主回来以前，我们的主会像贼一样，他不通知我们，他会来把我们接回去，因为他说，我不光去，我去了还要来接你们。所以这个就指着有一天 我们这些蒙他所爱的人，他会把我们偷取。那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背题。然后我们的主就和众圣徒就一同从云中就来到了橄榄山，他的脚果然踩在橄榄山上，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他果然回来了。那回来以后有最后的一次，回来以前，回来的那个时候刚好是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哈米基顿战争。然后我们的主怎样胜过敌基督，然后最后我们知道他怎样在耶路撒冷登基，然后国度就开始。那么有1000年的国度千禧年，那万物都要复兴。那么经过1000年以后，然后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旧的天地都要废去，然后新天新地就来到。那么最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我们这个梯次呢，就是希望从主要回来的前夕一直说到永生。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说到的一些预言，但到现在还没有应验。不过今天呢，第一堂我想我们需要和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希望能够打一点的底子。原因是这样，就是当我们特别注意到国度，或者注意到主回来以前像背题了这些事情，包括复活，包括基督审判台前，那么我们说到这些预言的时候，那我们必须要很客观地说，在认识神话的人的神的儿女的中间不是完全统一的。比方说我们第一个梯次第二个梯次我们所说到的预言大部分没有多少的困难，但是特别是讲到国度，讲到千禧年，讲到背题，你就看见特别是那些相信圣经神话的圣经学者和一般神的儿女，你会发现他们在神的话语上解释上他们有了不同，他们有了差异。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呢让弟兄姊妹知道到底神儿女中间的不同和差异在什么地方。那今天我们要跟从人呢，我们还是要跟从圣经的话。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不同的看法和见解里面，我们能找出一条路来。我们知道说神的话刚好是在中间的，然后呢我们就从那里能够看得清楚将来大概所要发生的事。那这些都是叫我们警醒，叫我们祷告，叫我们等候主回来。而且不要忘记，如果真的有审判台的话，真的我们有一天要在基督台前的话，那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都，我们每天的生活和行为都是常常受那个基督台前亮光的约束。如果真的像圣经里所说有一个国度，而国度是我们的奖赏的话，那这对我们是何等的鼓舞。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十字架的道路实在艰难，许多时候我们看见这条路很不容易走，我们常常祷告说求主用他的笑容来鼓舞我们走完这条道路。但是主今天不只给我们一条道路，主不只今天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这条路也是蒙福的道路。今天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有一天我们就要和他一同得荣耀，有一天我们的主要用他自己来做我们的奖赏。等到我们见到他面的时候，所有的痛苦，所有的苦难，所有的疼痛都要成为过去。所以弟兄姊妹，关于我们的前途，关于前面的道路，关于前面的日子，我们需要有圣经的话很清楚地指明给我们看，这样今天我们常常下垂的时候发酸的腿能再一次得着鼓舞。特别在主要回来以前，这条路是越过越艰难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说神要借着他的教会经过生产的苦难，要得着一般团体的得胜者，那就是男孩子。而这个男孩子乃是为着我们的主回来铺路的，好像他们就是迎接主回来的先锋部队一样，他们先被提到宝座，然后呢 迎接我们的主回来。所以我们看见今天主回来和教会属灵的光景和今天神儿女中间的情形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不相信好像今天我们讲这个预言就好像讲知识一样，不是。我们知道这些乃是关系到我们的前途。所以感谢主，如果我们明白我们前面的路，如果我们知道教会怎样有灿烂的明天，我们就知道虽然今天的路多么艰难，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勇往直前。而且因着我们有盼望，弟兄姊妹，因着我们常常有那个盼望在前面鼓舞我们，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十字架就不是那么沉重，许背后背上的疼痛就不是那么疼痛。所以我们需要主用这些话来安慰我们，来鼓舞我们。所以巴不得弟兄姊妹，每次我们想到基督在我们里面是荣耀的盼望，一面是指着那个生命要成长，带给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要磨成是儿子的形象，但是我们也要根据圣经给我们看这条路是怎样的。我们都记得约翰写了两本书，一本是约翰福音，还有一本是约翰的启示录，两本书都是讲到与基督联合，讲到约翰的福音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与基督的联合，我们怎样以基督历史做我们的历史，以他的经历做我们的经历。那启示录是给我们看见主今天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许多时候我们经过惊风骇浪，许多时候我们会忽然发现兽从海中上来，龙就站在沙滩上，当我们经过这个大而可畏旷野的时候，原来我们的主呼召我们，叫我们能够起来与他同去，穿山越岭而去。这个世界不管多么惊险，都在我们的脚底下，让我们能在复活里面能与基督有连接，以基督的前途做我们的前途。这就是启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预言，就是我们是有前途的，我们是有明天。凭着我们自己没有明天。我知道一个很有名的歌手，他得了癌症，他有一首歌给人印象就是他是没有明天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基督徒是有明天，虽然我们也经过苦难，虽然也经过流泪谷，但是感谢主，因着主所给我们看见将来所要发生的事，让我们能够起来与他连接。所以弟兄姊妹，我感觉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与基督连接好像在修道院里面是更容易，但是不，更重要的连接，更完全的连接，乃是与他一同穿山越岭，那就是整个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的那幅图画。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梯次啊，多半我们的时间会停留在启示录，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七十个七是六十九个七加上最后一个七，而最后一个七呢刚刚好就是启示录。所以你看见启示录为什么七那么多呢？有七个碗，有七个灯台，七个教会，七雷，然后七个印，七个好，为什么那么多七呢？有人告诉我，有人算过这个启示录的七啊，你把它那个数目加这个出现的数目加在一起，远比其他六十五卷那个七出现的字数数目数字还要多。没有别的，圣灵就是要提醒我们，那启示录所讲的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七十个七里面最后一个。如果你用显微镜来看的话，那是2520天。感谢主，那个苦难好像是一个完全的苦难，是个无限的苦难，但是最后呢，圣灵要把教会带到完全的完全，那就是最后新耶路撒冷要从天降下。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就是如果主若愿意的话，我们从今天开始，今天刚好是8月1号，我们如果愿意，我们希望有两个月的时间，我们能够把这一部分把它完成。我再说弟兄姊妹，每次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应该抱着的心情不是好奇的，好奇容易叫我们迷路，太多的人今天好奇， 但是我们愿意借着这些话叫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样一步一步的往前去。那讲到这个主要回来的前夕，这个在读圣经的人啊，他们就称作这些事情是 the last things， 就是末后的事。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许多事都是末后的事。如果今天大家在神学院里面，你叫神学院里面有一门的课，有一门的学问专门研究末世的，所以他们称它做末世论。那么懂得神学的人告诉我们说，在所有神学范围里面最复杂的、最难读的，或者说如果你把一个个当作学问吧，就是他们研究学问的这么说的，那么在这么多的学问里面，那么哪一门是最难的呢？是救恩论难吗？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救恩论就是给我们，就是根据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怎样蒙救赎，怎样蒙恩典，那这就是罗马书告诉我们，这就是正常基督生活那本书给我们看见的。感谢主，我们蒙了何等恩典。那这个在研究学问的人眼光中，他们称它做救恩论，在他的感觉里面，救恩论是还是比较容易的，还有其他像教会论等等等等，他们都把这个变成学问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凡是出乎圣经的启示是在圣经里面。那么这些读圣经的人，当他们把这个许多的学问放在一起，结果他们发现在这么多学问里面最难的一门，那就是所谓的末世论。在这里你发现的的确确有许多很有学问的，很多爱主的人，很多读圣经的人，他们在背后，他们的的确确花了许多的时间，他们希望能够从主的话里面能找出来，能整理出来，到底将来在主回来以前有哪些事要发生的。那这里面很自然地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在爱主的人中间变成是一个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你看见都有一些非常爱主的人，都有一些圣经学者在背后，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些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不是指着那些新派的人，我们不是指着新派的神学，我们是指着那些爱慕主话的人，而且他们把时间花在神的话语上。当他们在那里看将来所要发生的事的时候，那他们发现有一个问题，那的的确确才是读圣经里面最难最难的问题。到底我们在读圣经，在主的话语上，主到底我们，或者这样能够测验我们在主面前向主的话的忠心度，向主的话所下的苦功，最能够测验的，那就是大家公认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度的问题。因为国度的问题，就着时间来说，因为是讲到千年国，是讲到千禧年，将来主回来以后有一千年，那光是这么简单的问题，严格说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那是启示录二十章那里有几节讲到将来千禧年，但是光是这几节的圣经，那弟兄们，背后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呢，现在是让两千年来是最明白圣经的人，他们不知道花了多少圣经在背后，但是他们的答案，他们所得的结论不完全一致。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愿意把这个问题摊在弟兄们面前，让我们知道说，今天为什么有这些不同的看法。那今天呢，我们如果要看将来讲到千年国的时候，那现在我们要怎样的领会，那这个和大家对圣经的解释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有一般的人的的确确相信将来在主回来以后有一个千年的国度，那这一般的人他们的的确确是读圣经的，他们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他们相信主要回来，他们相信主要复活。那同样的，你也可以找到一般精神，他同样相信主耶稣要回来， 是真的要这个，有一天真的有真的要复我们都要复活，而且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那么都相信将来要永世。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最难的在哪里呢？最难的就是那一千年。那有的人他们产生难处，他们认为说，那个一千年不是将来的一千年，那个一千年是指着从今天开始，从主第一次会再来一直到主第二次回来，然后接着就是永世，对他们来就是永世。那么他们就这段时间应该就是一千年，不过不是真正的一千年，是属灵的一千年。那么今天我们许多人在主里睡了，然后就与基督在天上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这般弟兄姊妹，那如果你仔细的你知道，你如果认识他们的话，你知道他们是认识圣经的，你知道他们是爱主，他们相信圣经每一个字都是神所启示的，他们相信主耶稣第二次要回来，他们也相信这个将来最后新天新地，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他们读到启示录二十章，他们发生问题了。他们觉得那里的一千年不应该是字面的，而且这些人就认为说，所以他们相信一千年，不，这一千年是完全是零然解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无千禧年的这个意思。他们不是不相信有一千年，他们相信一千年是属灵的。今天神完全是用教会取代了以色列，所以很清楚，在这一班弟兄姊妹的身上，你看见他们，在他们的感，他们不是相信将来有一千年，不是主回来以后有一千年，他们根本就相信，他们就认为这一千年完全是属灵，所以这就所谓的无千禧年。那还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认为说，因着今天我们传福音的缘故，什么时候福音传到世界各地，整个世界就改变了，所以在主回来以前应该有黄金的一千年。什么时？那今天你看福音传到哪里，撒旦就被捆绑在哪里，因为在他们的感觉里面，那一千年撒旦要被捆绑，所以只有福音传到哪里，撒旦就被捆绑。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在地好像在天一样，这个时候呢，你可以从在地上，你就看见有一千年，果然是在他们果然相信在地上有这么一千年。那么然后等一千年完了以后呢，那最后主耶稣就回来了。所以这段弟兄姊妹，我们称他们做后千禧年派，意思就是说他们相信在千禧年以后，然后再引进主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三班的弟兄姊妹，对于相信千禧年以后，千禧年以前主就回来了，在他们的感觉里面，这个世界越过越黑暗。所以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是传福音，第一件事最重要的事是抢救灵魂。主耶稣第一次来是做人类的救主，他第二次回来以后，他在解决其他的问题。所以今天在主回来以前，我们不可能比我们的主做的更多，因为这个缘故，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唯一所做的不是社会的关怀，我们优先要做的乃是要抢救这些灵魂。所以很自然的和基督徒对于社会的态度发生很重要的关系，和今天追求当然也发生很不同的影响。那么那些后千禧年派或者是无千禧年派的弟兄们，那他们的感觉，那尤其是后千禧年派，他们觉得借着福音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借着福音这个世界又会不一样。所以今天基督徒应该更多的参政，应该更多的参加一竞选，让这个世界呢变成更美好。所以弟兄姊妹，很自自然然，你看见今天神的儿女因着对于将来整个国度的盼望，很自然的就影响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追求。那么无千禧年的弟兄们，他们注重属灵的，他们相信神永远的旨意是完全归着教会的。那么以色列完完全全神把它放在一边，
今天人如果以色列有前途的话，他的前途和外邦人前途是一样的。外邦人怎样有前途？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他们也是一个一个的相信耶稣做基督做救主，他们就蒙恩就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讲到将来的千禧年，讲到将来千年国度的时候，你看见这里有几班的弟兄姊妹，他们对于圣经都相信，圣经也相信主耶稣回来，也相信将来，也相信这个最后这个新天新地。但是呢，很可惜，他们读主话语的时候，结果他们就发生了一些不同，那这些不同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我想我稍微说一下这个在这个几个不同阵营里面的弟兄都有非常会读圣经的人。比方说所谓后千禧年派，那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奥古斯丁。那我们知道奥古斯丁他认为说教会就是神在地上的国度，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英国特别是到了这个君士坦丁以后，你看见不是整个基督教变作世界的国教了吗？所以在奥古斯丁的感觉里面，借着福音，借着教会，借着所谓 sacrament， 就借着所谓的圣礼，那么他认为说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把国度就带到地上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奥古斯丁认为说，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把福音送出去，如果这个所谓教会能够这个他的管辖的范围能够遍及全世界，那意思就是说整个的世界都能够被福音化，都能够被基督徒化，那么在他的感觉里面，那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一千年。那后千禧年的弟兄们，他们相信大概真的有一千年，所以我们知道到了主后一千年，那么这个时候就在基督中间就起了很大很大的恐慌，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在主后一千年，那么这一千年果然是完了。意思就是说，自从福音到了这个世界以后，果然在这个世界就开始了千禧年。那么什么时候主耶稣来呢？等到一千年完毕的时候，主耶稣就来了。所以在主后一千年还剩下几天的时候，那许多人，有的人根本就把生意就关了，银行也关了，许多地方都不去，他们就到山上，他们的目的就要等候主耶稣回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所谓后千禧年的影响。那么一直到这个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后千禧年最早的人就像奥古斯丁这样的人。那么奥古斯丁给教会有很大的贡献，也给教会也带来很大的难处。那然后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特别是在这个在改革在这个在这个所谓这个恢复，就是马丁路德恢复所谓宗教改革以后，我们晓得借着马丁路德，借着加尔文，神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那不只给我们公开的圣经，同时呢也给了我们因信称义这些真理。但是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加尔文，我们说过这个加尔文呢，他那个时候神在日内瓦使用他，那神非常用他，因为他不那个时候不过是个年轻人，但是没有多久以后，整个日内瓦那个城啊，我们的日内瓦乃是瑞士的一个城，那个时候在加尔文那个时候就已经就在了。那加尔文自己是从法国来的，那么到了日内瓦，神使用他，结果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许多人就开始认识真理。所以慢慢的，结果呢，他就在那个城里面，结果我们就传神的话，他每个礼拜最少要讲17篇的讲台，有许多的人得他的帮助，所以到了最后，几乎整个日内瓦的人都相信主，几乎很多很多人都相信主。所以那个时候呢，在加尔文的感觉里面，这个福音的影响到一个地方了，能够把整个的社会改变了。所以他很自然的有一个思想， 那个思想就是说，今天只要借着福音，今天我们虽然还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我很自然的就是福音到什么地方，你看见这个整，那你就知道说整个的社会呢就可以完完全全改变。那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在日内瓦做实验，他就根据他所看见的，那么他就认为，既然大部分的人都接受了福音，所以他认为说，就应该把圣经里面所有的关于道德的律法，应该完全应用在那个世界上，完全应用在日内瓦这座城里面。意思就是说，他要把整个日内瓦把它基督徒化了。那不要忘记，基督徒化和福音化是两件事。福音化是指着每一个人都相信耶稣基督说的，那才真正叫做福音化。那么基督徒化就是说，也许只有70%的人相信耶稣，有30%的人不相信耶稣。那么什么叫做基督徒化呢？就是现在我用圣经的规矩，用圣经的道理，用圣经的准则，用圣经的律法，我也把它加在那个30%不相信圣经的人身上。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日内瓦就变成基督徒城市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因着在日内瓦加尔文非常成功的缘故，所以你看到处跟随加尔文的人，就把加尔文的那个模型，他的那个构想就带到全世界各地。他有一个门徒，他有一个学生，也是为主受苦，叫 John Knox， 是从苏格兰来的。那么结果呢，他从加尔文那里得到帮助以后，那么他看见，那我们知道加尔文很重要的帮助，第一就是他对福音的真理非常清楚，给我们看见神的主权，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恩典，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一切都是恩典，所以这是加尔文给教会的资产。那么许多人得到他的帮助，但同时呢，因着加尔文在日内瓦非常成功的缘故，所以呢，他们觉得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除了接受那个基本的信仰之外，那么我们应该也是这样把福音送出去，也是这样的把整个世界就把它基督徒化了。所以后来 John Knox 就回到了苏格兰，神使用他。他有一个祷告是非常的非常动人祷告，他说，神啊，你若不是给我，你要么把苏格兰给我，要么把死给我。他的的确确向神要苏格兰，神听他的祷告。结果你看，你因着他传道，就是传道，因着把福音传出去的缘故，那么然后呢，你看各地本来都是在天主教阵营里面，他一个一个就回转了，所以整个苏格兰就完全改变过来了。那弟兄姊妹，后来整个苏格兰就接受加尔文所相信的，等于像国教一样。所以现在你看，你整个苏格兰就改过来了，现在整个的这个所谓基督教就变成了苏格兰的国教。换句话说， John Knox并没有把苏格兰福音化，但是是把苏格兰把它基督徒化了。所以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这种思想就深深的就种在这一班弟兄们的身上。然后我们知道，在英国有一班人也是跟随加尔文的，这一班人称作清教徒。后来他们受逼迫，他们就来到了美国。来了美国，这是第三个实验，在历史上你看他们也成功了。他们来到了这里，你看见吗？他们就把他们对于圣经的认识就用在这个国家里面，所以你看见说，美国也变成基督教国家。虽然这些人很多人不信主，但是礼拜天是绝对不可以，没有shopping。所有基督徒怎样做，他们不信的人也要怎样做。所以我记得我那人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住在一个弟兄家里，我们不大懂的。我们从来不知道说基督要守主日的，但有一般弟兄姊妹感觉这个主日就是安息日啊，所以主日呢你不可以洗衣服，主日呢也没有人到机场去接你，所以你千万不要主日来到纽约，没有人去接你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所以我那人一大早还起来洗衣服，结果就被骂了，就被责备，很厉害的责备，你怎么可以犯安息日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这个美国就是当初这些清教徒，他们一面得着加尔文的帮助， 但是同时呢，你知道也把整套的那个他们的整套的想法就完全的把它接受过来。所以等到把这个完全接受，等到把这个完全接受过来以后，那很自然的，你看见吗？福音只要传多远，然后只要基督徒到什么地方，你看他们就自自然把这个国家，把整个的社会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这个基督徒的一个社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为什么 Anabaptist 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有一般爱主的基督徒，他们叫做崇敬派，他们的的确确对教会有认识。因为你看见无论是加尔文也好，无论是天主教也好，那弟兄姊妹，你看天主教的难处就是教会世俗化了，那么加尔文的难处就是这个世界基督徒化了。你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你看见教会和世界是没有分开的。但是感谢主，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这一班的弟兄的的确确在属灵上，在福音的基本信仰上，那给神的儿女不知道带来了多少多少的帮助。那正因为这个缘故，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等到这个，等到什么呢？等到这个这个19世纪这个新派神学猖狂的时候，进化论猖狂的时候，你看见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就持守这些一直从使徒一直传到今天这个基本的信仰，他们怎么样都不肯放。那么他为什么这样相信呢？因为他们从主的话语里面，就是加尔文那个时候借着加尔文，还有借着谁呢？还有借着这个马丁路德，他们告诉我们应该怎样读主的话。从前在天主教的时候，一切都是灵然解的。什么事如果你把它灵然解了，就把真理就没有了。你怎么知道因信称义？你怎么知道今天我们的信仰乃是圣经中的信仰？那就是因为加尔文也好，马丁路德也好，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明白圣经的话，我们只能够照着圣经上字面所给我们启示的，我们来明白它。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因信称义，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到今天，不管他们怎么说，不管这个不管这个新派的人怎么说，你只要回到圣经，你看见说你从圣经里面，圣经所启示的最后，你会给我们看见说，那个信仰，那个基本的信仰，乃是从使徒到奥古斯丁，从保罗到彼得到奥古斯丁，一直下来到今天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虽然在世界上有新派的冲击，但是你看见有一半人能为主战争。所以我们知道，特别到上一个世纪前25年前1/4世纪的时候，你看见那些能为主站住在美国，那么特别有一班非常有学问的人，那么他们因为从主的话里面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他们起来这个为真理打美好的胜仗。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上一个世纪头25年，特别在美国这个国家，那特别在 Princeton 那个神学院，神兴起了好几个爱主的弟兄，他们很有学问，他们非常认识圣经，他们就是从神的话语里面很清楚地看见神的启示。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可以说是教会很重要的一部分的资产，很重要的一部分的资产。那因着这个缘故，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个这一班弟兄们，等到这个新派猖獗的时候，他们能够一直对外能为真理打美好的胜仗。那就是因为为真理打美好的胜仗，他就特别爱护神借着历史历代所传给我们一些基本的信仰。所以他们怎么样也不肯放过，怎么样也要为真理打美好的胜仗。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主在美国上一个世纪前1/4世纪在这里所做的。那么在这一班弟兄姊妹身上，特点在什么地方？一面爱护主的话， 一面相信圣经都是神所启示的，但是不要忘记，因着他们曾经太在日内瓦、在苏格兰、在美国太成功了，所以他们很自然的有一个想法，那个想法就是我们所说后千禧年的想法。那就是因为所发生的事叫他们觉得，那么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千禧年大概不应该是字面解释，因为如果照着字面解释，他们就觉得他们要掉到一个圈套里面。那个圈套是什么呢？那个圈套就是你到时候，因为那个千禧年如果按照字面来解释的话，那么很自然的就是在旧约里面先知们所预告给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个国度，将来有一个弥赛亚国，将来在弥赛亚国里面大卫的宝座要一直到永远，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我们的主就是将来要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如果这是真的话，如果这些话都照着旧约圣经应验的话，那么这班弟兄们他们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的信仰是根据圣经的，他们对于这个福音的认识是不只是接受保罗的，也接受希伯来的、希伯来书的，所以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属灵的。所以如果你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福音真理，是很自然、很自然，是成了一个很自然给我们看见成了一个属灵的系统的，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没有人可以破坏这个系统。如果你真的相信将来有千禧年，而千禧年你是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主耶稣要在耶路撒冷登基，那么然后呢，根据他们的如果字面的解释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将来有个圣殿，那就是以西结书所说的第四个圣殿，然后他们要有恢复祭祀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对于这些信主的人就发生困难。如果这些人以色列真的全家得救，那么现在他们是相信了我们的主，他们不是眼见，他们不是凭着信，他们的确是凭眼见，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终于发现他们当初所定十字架的主耶稣原来就是要，原来他们所说定他十字架的主耶稣原来就是弥赛亚，所以他们要痛苦。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那个时候这个千年国就开始了，然后你看万物都要复兴，那个光景慢慢的好像回到伊甸园，你看见这个狮子跟羊能够相处，小朋友跟蛇能够相处，人可以活得非常非常的长。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通通是旧约圣经预言书里面所预言的。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如果你相信启示录二十章那里所说的这个国度就是字面的解释的话，那弟兄姊妹，这是一定最后的结果。那最后的那个结，如果这个是那个最后的结论的话，那么这一班弟兄他们觉得不能够接受是什么呢？不能接受你怎么解释那个影子都已经过去了。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的主以实体已经来到了，怎么今天人还牵牛牵羊来？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如果你相信有一个属地，有弥赛亚国，果真有的话，那么很明显的一切都变成犹太化，一切都变成属地化，一面是属地，一面政治的，一面是犹太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虽然这班弟兄们他们从加尔文得到最好的教导，我们要明白真理，一切都要按照字面来明白来领会才可以，结果弟兄姊妹，因为整个这样的解释和整个他们所相信的福音基本的信仰格格不入，所以他们认为说只要是格格不入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那一定，那这个你就不能按照字面来解释。所以他们认为说虽然如此，但是他们读到那个这启示录二十章讲到千年国的时候，那么他们最后的解释什么呢？他们说那个应该是灵人节。换句话说，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无千禧年派所说的，还有一个是后千禧年派所说的。 那不可能是指着将来真的有一千年来说。所以弟兄姊妹，那个难处在哪里？为什么叫他们能这样坚持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你这样来解释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和基本的信仰发生冲突了，这个他们不能够接受。如果今天你把基督徒带到犹太，带回犹太教，他们不能接受。你今天把一个属天的变成属地，他们不能够接受。所以弟兄姊妹，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怎么办呢？一定有一条路可以出去的。那今天当然，如果在他们整个的思想体系里面，那么很自然他们就认，很自然的他们就会认为说，那么要么不是五千几年，要么就是后千几年。因为根据他们的经验，你看这非常好，你看日内瓦不是福音就传开了吗？你看今天美国，你看看这个今天苏格兰，弟兄姊妹，你看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越过越觉得，他们越过越觉得他们的看法是准确的。但是不止如此，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不光是启示录二十章发生问题，整本旧约的预言都发生问题，对他们来讲。那么现在你怎么办呢？只有一条路可以说，那换句话说，那些旧约里面所有的预言不是用在以色列身上，因为神已经把他们放在一边，所以他们很坚持说，现在教会已经取代教会。所有在旧约里面的预言都是应验在教会身上的，所以这样的话，你看1948年的那个以色列复国，对他们来说就变成什么？就完完全变成一个 political accident， 完全是个意外。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基本上就是说，就整个福音信仰，你从整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如果你相信这些是字面的话，很自然的就发生问题，好像就把整个的信仰的基础就把它摇动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知道有一班弟兄们，他们坚持他们的信仰，他们怎么样也不肯放松，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是动摇整个信仰的根本，这个他们是不能够接受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很自自然然，那么有这整个一个完整的领会就出来了。因为历世历代很明显，那么在教父的观念里面，或者在早期教会的观念里面，他们老早就觉得神已经把以色列放在一边，因为他们说定他十字架。所以在根据教父们的感觉，到了主后70年，一块石头不留给一块石头的，就证明说神完全把犹太教毁掉了，所以一块石头不让他留在一块石头上。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认为说根本这个圣殿不可能重建，因为这个完全是违反神的旨意的。那果然一点都不错。到了有一年，我们说过这个朱利安皇帝要帮助犹太人重建圣殿，结果就在要重建的前夕，忽然来了个大地震，有火从根基出现，把他们烧了，所以他们再也没有重建那个圣殿，所以更坚定了这个教父他们的信仰。那么甚至于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的西山就盖了今天所谓的圣母大教堂，和这个圣殿的一模一样，那个也是向东的，那么圣殿祭坛的地方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圣殿这个圣殿里面这个至圣所的地方就是主耶稣复活的地方。所以这是为什么到今天我不肯相信这个圣母大教堂是真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一切完完全全就根据那个神学，就完完全就根据他们认为说神已经完全把他们撇在一边。那果然不错，在教会历史里面，你如果看见耶路撒冷西山的这一部分叫新耶路撒冷，这个东山这一部分就是摩利亚山，那个已经成为废墟，成为垃圾堆，他们认为神咒诅他们，不可能圣殿再重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因为这个缘故，很自自然然的，他们对于圣经预言的解释，很自自然倾向所有旧约里面的预言，凡是提到以色列的都是指着教会说的。所以圣经里面耶路撒冷西安指着教会说的，圣经里面许许多多他都能够把它凛然解释了。